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已经感受到初秋的这种凉意了，对吗？我前两天还和朋友在发信息的时候说，感觉好像晚上已经开始要打开空调，然后把这个冷风挡然后转换成温热风挡了。然后朋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说他已经开始在准备穿厚厚的小毛裤了。所以我觉得每一天就是这样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像我们就是陪伴了彼此过了这样的春夏秋冬。所以如果看起来时间在我们身上好像是增减衣物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变化，但实际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我们已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时光，同时我们也体验了很多人生中不一样的感受。前两天和我的最好的两个闺蜜一起见了个面，我们当时其实三个人一起相聚见面应该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到韩国去旅游。每年都说好，这几个好朋友只要但凡啊彼此的时间能够岔开，然后能够重合上，我们就可以一年聚个一两次。我们这一次聚会在我感觉到最大的点就在于，好像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确实不会因为时间而变淡，但是却会因为彼此的成长而变得更加的紧密，且就好像是他们担心我，然后就好像担心他自己一样。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也觉得朋友可能就是我们选择的家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心灵港湾当中呢，我很想和各位来分享和聊一聊，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多不确定的时刻，不确定的工作，不确定的前途，不确定的未来。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我们当下什么东西是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只有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让它更健康，然后要让自己的状态更好，要让自己能够保持这种向上的姿态和情绪，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不确定想要对抗它，不一定只有变强大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今天很想和各位来分享的。好，那我先回到我最开始有这种感触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身边那种特别稳定平和遇事儿不慌的这种朋友呢？就比如说他们不太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即使好像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说失业呀、失恋啊这些情感上或者是实际的支持上会发生的这种变故，他们也能很快从阴影中走出来，然后迅速的将生活再拉回正轨。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就是他在前段时间然后因为工作上的原因然后就被裁员了，但是他却依然给我一种好像处事不惊，就是遇事不变，稳扎稳打的感觉。他依然生活规律，也很少抱怨，然后只是有条不紊的在继续修改简历，然后找工作，没过多久就找到了新的工作。那听上去好像大家会觉得说啊，这只是一个我们每个人一定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遇到不顺遂的事情，然后中间调整之后再解决。可是有很多时候我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好吧，我就稍微小小的摆烂一下，然后不要让自己去过多的去沉溺在这些不开心的或者不好的事情当中。但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 可能自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后来我也问过我这个朋友，我说你是不是不焦虑啊，然后不难过啊，不就是会真的就是心理上没有任何的这种不知所措或者迷茫的感觉。他说当然不可能有这种所谓的强大的自我，他也并不是不焦虑，相反找工作的现实难题和情绪上的波动也会让他觉得不知所措，但他之所以能够显得很淡定，是因为他说他找到了强大的外援团。比如说当焦虑的情绪来袭时，他就会找家人好朋友去聊天，那最严重的时候呢，就干脆就是躺在床上说抱着他家那只猫就开始吸取能量。那在工作方面呢，他也咨询了很多这种资历更深的前同事，慢慢呢去理清一些思路，然后呢再去跟着这些之前以前认识过的这个猎头给他推荐一些岗位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建议。然后我慢慢就发现他原来其实是在自身之外构建了一个完善的支持系统，而这个系统才是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平和的关键。那今天很想和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这四个字，叫做支持系统。我们有些时候呢，在内在可以给自己的支持，但是在外部环境当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说到困难幸福，我们可能就会想到金钱的力量，就比如说只要有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那只要有钱又有谁过得不幸福呢？这句话好像听上去有道理，但是又不全对。因为基于我们国内现状的研究表明，收入只能部分解释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他们是否过得舒心还有很多很多的干扰项。在这些干扰因素当中呢，研究人员也发现社会支持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呈正相关。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有人最近在一直研究这种关于幸福感的事情吗？我昨天还在我们的这个家人群啊，包括朋友群里面，我还发了一个我发现的最近的一个就是报告，它的全名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找一找，真的我觉得还是挺有不一样的感触的，叫做2025年中国人幸福感报告，这个是刚刚才推出来的今年的一些具体的报告。比如说它里边提到了如何能够让自己提升幸福感，以及目前人感觉到不幸福感的来源或者是这个起源是从哪儿来的。那其实外国也有大量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应的这些结论，而且是很早之前比如说像2017年的时候就整理过19年到2015年将近20年的研究，他提出了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正相关的肯定结论，而且在论文当中还重点强调了有意识的培养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社会支持系统？听上去有点比较字面意思，但实际上它就是来说就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来自家庭、朋友、同事、社区以及其他的社会网络的不同类型的支持。那专门的心理学家呢还把它分成了四种类型，一是情感支持，包括同情、关爱、信任、倾诉等等等等，就是帮助个体在情感上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叫做信息支持，提供建议、指导、信息和反馈，帮助这些个体应对问题来解出决策。第三个就是物质的支持，实际的物质帮助或者是服务，比如说金钱的帮助啊，协助完成任务啊等等。那最后一个就是评价的支持，通过反馈和确认，然后帮助个体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也去增强自我的效能感和自尊心。所以说大家经常会在说啊，提供情绪价值，一开始不觉得情绪算是价值，但现在我们能够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无论是消费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能够感受到情绪 价值对我们个人的影响，它可能无关于金钱，并不是你今天给我买了一样东西我感到开心，而可能仅仅只是因为你说了一句两句，我觉得在我可能需要帮助支撑的时候，它出现了这些重要的话。也就是更为简单的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无论情感需求还是物质需求，都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社会支持的力量。除此之外呢，我昨天啊也在工作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感受，就是真的叫做什么呢，叫做话从口出之后，它其实就可以叫做什么口吐莲花的。前两天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呢，就是和外部的一个香港团队在对接，在对接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正常沟通一些工作内容。举个简单例子，比如他说让我们安排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设计个什么东西，或者说你们能不能帮忙做个什么什么东西。但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工作量大概可能是在一个小时内就能搞定的，但是呢，我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给他们的及时反馈。那别的以前呢，我所了解的啊，可能他们就会说啊谢谢，但是呢，我真的是发现这个香港团队，就是和我们对接的这个港方的负责人，他真的非常会在工作当中提供情绪价值。比如我发过去之后，他第一时间他没有说什么收到啊这种比较官方的一些话，他直接写的是你们做的好快好棒啊。然后呢，他提出修改意见之后，我们再一次给予他的反馈，他说没想到你们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么快这么强。就是他其实大可以，因为都是工作关系，而且我们都甚至私下没有见过面，他可能只会跟我们说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只是一带而过就可以，或者只说一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他在每一次我的反馈和他的回应中，都能够感受到他是在真心的发自肺腑的感受到说，因为我们的工作效率可能有略微的提高，但是对他的帮助又显得格外的大。所以我突然间觉得，原来我们从陌生人或者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单纯甚至只是说朋友工作关系，都可以去获得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他和我的这个聊天截图发到了我们的工作群里边，就是我们私下的内部工作群。我说你们看到这样的话有什么样的感触，然后我们的小伙伴就特别特别的积极，而且甚至积极到就是别的项目可能他们都愿意稍微再等一等，但这个香港的女生的这个项目这个事儿，他们就特别愿意积极去做。所以我在想说，你看他可能只是简单的多说了一句话，可能就在一个可爱表情包后多了一句补充，但却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好，那么绕回来说这个社会支持系统，那其实也有研究发现，个体能够感知到能拉你一把的人越多，那么你的身心健康状况就越好。那2007年啊，一项基于在5000多名年龄在18到75岁的成年人之间的这个研究表明，支持资源的数量或者是种类与健康的结果相关，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有多样化的支持系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那么我们也会在健康层面汲取到更多。那说到这里呢，也有另外一项研究就从反面的角度来强调了支持系统来源多样化的重要性。在这项研究当中呢，研究人员通过多位人生发生过重大变故的受试者，连续了14天的调研和评估之后，发现当社会支持程度不同、来源单一的时候，那么受试者建立在替代性的这些社会身份的基础就会偏少。那从有问题的家庭关系和事件的提醒当中呢，就会容易找到临时避难所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也就意味着人生总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如果单纯的只靠自己的能力，就容易在一些困难面前束手无策。比如说当有丰富的社会支持编织成了一个网络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任何一角坍塌的时候，就不会让人觉得无所适从，那我们才有更多的这样的心力去重组自己的生活。那么大家可能也会问了，那构建我们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哪些 关系，或者是有哪些这样的安全的大网可以让我们去编织呢？这里呢，心理学家也就在1980年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社会关系续航的概念，就是用一些更为视觉化的方式来形容了这个支持的系统。那这个方法我今天也在白天的时候试验了一下，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绘画，然后去理清我们的社会关系。这个非常非常简单，我们首先先在纸上画一个圆圈，在这里边写上我自己，也就是也可以写英文写 you， 就是你自己啊。然后呢，这就是自己的一个同心圆，第一个圆中心就是自己。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圆的外面再套一个大圆，然后呢，我们来呢去再画第二层圆，第二层圆呢就是 inner circle， 就是第二层。那在外面我们再画一圈叫做 middle circle， 还有呢，我们在最后画一个大圈叫做 outer circle。 那也就意味着这不同的层级的关系形成了一支舰队，去护送个体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更为稳定。好，那么我们画完这些圈之后呢，我们怎么样来填充里面的内容呢？也就是说，我们组建自己的这个战队啊，舰队。那么内圈的人就是最值得重视的，他们构建了我们的社会支持基础。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呢，大概呢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也有部分是非常亲密的朋友。这里边请注意，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比如说你们有非常长的这种友情的感情基础啊，就比如像我和我这两个好朋友，我们大概前两天我们算了一下，就是我们认识的第16年17年的样子了。而且在这16年17年里边，我们从来没有断过联系，就是我们几乎是每天吧，我们都会偶尔的说说话，然后我们都会问问彼此的近况等等等等。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从小到大的这种发小啊，或者是青梅竹马的伙伴。那这些呢，为什么有可能你们不一定每天联系啊，但是对于自己的成长环境和他曾经了解过你的过往的故事啊等等，在这些的因素匹配下，那他们可能更为能够成为你支持系统当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在家人啊这个领域，它可能是放在最为重要的部分。因为在朋友的这个关系当中呢，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希望能够一辈子拥有一个好朋友，或者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友情，我们的这种彼此的心照不宣啊等等，都可以永远不变化。但实际上，我为什么说不建议各位把特别不是那么熟络的朋友画在这个圈子里面？因为如果一旦遭遇背叛，他离你的核心的中间的那个你自己实在是太近了，有可能你会更加的崩溃，疯狂到你会质问自己为什么他不支持你或怎么怎么样。所以在这个里边，我建议各位在你自己的这个周围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inner 圈里边，你可以画出是家人。但是这里边可能也有朋友想要反驳我啊，会觉得说提到心理问题很多时候都是从原生家庭来的，我怎么可能把我的让我不开心的原生家庭放到离我最近的这个核心的支持系统当中呢？但其实基于一项国内大面积的研究发现，尽管社会结构因为经济变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血缘为基础所构建的亲情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人际纽带。也就是说，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角度来讲，家庭关系也显著提升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主观幸福感。也就是说，不管任何年龄，美好的家庭都是社会支持中最有力的部分。那好，刚刚可能有朋友问了，说那如果我就是没有办法从我的家人当中获得这种支持感、安慰感、肯定、信任和满足，那么这里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就是朋友和家人之间是有替代关系的，就是友情和亲情他们其实是有相关联的。 研究发现，对于中国的中青年而言，他们缺乏好朋友的支持时，家人亲戚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就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反过来也同样如此，当基于共同兴趣和相似价值观的友谊，是有助于中青年建立自尊，个体不仅能够因此获得情感的支持和愉悦感，朋友之间相互传递的丰富的意志信息和工具性的支持，也可以帮助他们在应对和缓解社会变革与生活节奏加快时候所带来的压力。那在这里呢，其实也就是说多维的关系。多维关系就是个体和对方之间存在多种连接，比如我们又是好朋友，我们又是同事啊，这就属于非常典型的多维关系。那比如说我在一个社团里边，我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其实也是一种多维的关系。研究人员也发现，多维的关系是社交网络当中满意度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那可能是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互动啊，而且呢，他会认为双方有更大的社交交换价值，让彼此呢也更加的可靠啊，也更加的强大。说到这里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就是如果在我们刚刚说的同心圆的这个模型当中啊，这个舰队的模型当中，如果真的让你画出来这些人，并且写下他们的名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理顺一下每一层每一层的关系，这样子会帮助你在未来去与人相处，甚至是包括你在认识下一个朋友的时候，都会更加清晰的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可能有些朋友会在这个时候又问我啦，说那我知道家人朋友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其实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三五个能够交心的好朋友，再加上一些多维的稳定关系绑定，这样的支持系统听上去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理想化了。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幸运的拥有这一切，而且特别是当紧密的社会支持也都不是短期之内建成的，所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束手无策。其实我们有很多层面，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关系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外在或内在的这些帮助，都可以去帮我们拓展我们舰队的边界。这里边呢，也就是说，比如我们如果以前曾经有过很好的朋友，但是后来慢慢的我们走散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试图去连接久违的朋友？那么在这些当中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想不到的这种价值，甚至它带来的情绪体验会超过现有的关系。去想一想，如果你跟你的小学同桌突然间有一天建立了联系，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也很开心。他开心的点在于你们有共同的一些可以回忆的好玩的事情。那在这里边，大家会觉得啊，那如果我们当时因为一些矛盾、一些误会，然后没有办法能够持续的走下去，那肯定是因为当时的原因。但是有没有人愿意去先放下那些芥蒂或者是不安全感，然后慢慢的再去重新去接纳一个人？当然你也可以说，我的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我没有时间再去重新理顺一个之前我已经计划抛弃掉的关系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去让我们在建联的过程当中去获得一些弱关系的效率和新颖体验，又享受了强关系当中的信任和共同点，也就是说一举多得。但大家如果说好没关系，我就是不太愿意重新去认识一个我之前的朋友了，我想认识新朋友，但是我又觉得认识新朋友很累，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这里边我觉得大家可以想到宠物。还记得最一开始我说吗，我说我那个朋友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就是有几天小小的摆烂了一下，就是每天在家躺着吸猫。然后这里边我们就发现他能够让这种自己的情绪在这种软软糯糯很可爱的小动物面前去来源一些社会的支持。那他有些时候这个作用甚至是和家人和朋友是不相上下的。 因为有些宠物给主人们带来的这种安慰感，特别是有些对这种内向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治愈且重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注重弱关系。弱关系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比如说点头之交啊，比如说在楼下帮忙开个门的大哥啊，或者是保安啊，那还有可能呢是平常你在学校只是有一面之缘的同学或者是老师。因为当你的社会支持系统变得丰富起来的时候，你也可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丰富多彩的支持网络，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密，且让你感受到更少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冰冷感，同时还可以一同来抵抗一些不确定的风险。所以说有些人在说支持的反面是孤独这两个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认真思考，支持的反面是孤独，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孤独，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寻求更多的支持的系统。那说到这里呢，我就特别希望各位都能够建立拥有一个自己的支持系统，也就是组建自己的战队，告别孤独，平稳顺畅的生活好每一天。那么在这里我特别特别的呼吁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像好像听电台一样，就是它也是在电波当中去寻求一丝我们内心的平静。同时我觉得我们也要更多的去与身边的人物和事情去做连接，因为当你连接的足够多之后，你在判断你喜欢什么要什么以及不想要什么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尝试。因为当你有足够多的这些平衡点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不是问题，你有那么多人爱着你支持你，你就会勇往无前，能够一直走下去。好，那从今天我们开始在脑海中构建一个自己的同心圆，组建自己的战队，明天我们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去打破所有以前的条条框框，去真实的接触那些能够给你带来支持的人，对他们真诚的表示感谢，同时也希望能够和他们加深更长久更亲密的关系。我是思墨，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心灵港湾了。今天晚上祝各位好梦，也要记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永远是各位的支持系统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相信我们都能够变得更加强大。祝各位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